觉得哎，好奇怪，为什么我明明就有运动，可是还是瘦不下来？可以很快看到效果，可是复胖也很快。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慢性病慢慢说》，这集是周二茶水间系列。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oyce， 以及陈怡萍营养师萍萍。
Hello， 线上听众大家好。
上一集我们在聊减重减肥主题，反应非常的热烈，所以这一集我们就从网络上再收集到了几个常见的减肥问题。我们也邀请有丰富减肥经验的柔一来跟我们聊聊。Hello， 柔一。
嗨，大家好，好久不见，我就是那个不是正在减重，就是在减重路上的柔一。
嗨，
嗨，
欢迎欢迎。
哎，那柔一，你新的一年应该会设一些新的目标吧？
对，这是一定要的。对，
那就是不知道你的减重是不是也是你今年目标之一？
当然了，没错，减重是我这几年一定都还是要继续维持的目标。但我觉得也可以简单一点啊，就是今年的目标可以以维持运动习惯为主，这样子。
欸，那你有提到你每年都会设这个目标，那你的就是目标的内容会有点调整吗？
我比较倾向就是它的大方向会是维持我的健康，所以我可能也不会很给自己太大压力说，哦，你一定要在今年就是瘦到10公斤，或是一定要瘦成怎么样，然后也随时都会在调整，就可能看我这个月心情，或是哦我上半年心情，就觉得哦好，那可能就是少喝饮料好了，或是哦不要吃炸物好了，这样子。就是我比较佛系一点啦。那你呢？
我吗？我今年我觉得跟运动或体态相关的有两个，一个是我希望我每天可以拉筋，就是愿望有一点肤浅啦，因为我就是看到有一个网美，然后他体重是维持一样，但是他每天都花大概5到10分钟拉筋，他可能就是持续了2-3年吧，就真的差蛮多的。就是譬如说他的可能腿就看起来变得非常的直跟瘦，
曲线更明显吗？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每天可能花个5到10分钟，就也一方面也是放松，然后一方面也是让那个体态更好，这是我在追求的。然后另外一个是间接跟运动相关，是我觉得可以从饮食上面来吃得更好。然后因为我从去年开始就是有陆陆续续开始煮饭，但是我的厨艺就是缓慢的成长中，然后有时候厨艺差就会影响到我的食欲，然后就会影响到我的就是吃东西的兴趣。
你说自己煮不好吃就会就是真的
对，就
是
生无可恋。所以我今年的另外一个目标是希望厨艺可以进步，然后这样就是间接影响到就是我可能吃得好啊，那可能就是
吃得更健康更均衡这样。
对对对，
那萍萍你呢？
我希望今年2023年其实可以有自己更多的自己的空间，因为我想挪出一些时间来做运动。
嗯，你想要运动是不是？
个人成长。
对，我觉得还是安排时间去运动，因为我现在运动时间比较像是上下班走楼梯这种部分，但是我希望可以安排大概一天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真的就是完全投入在运动里面。
那你想要做哪一种的运动？
其实我很想跳就是有氧。
Oh.
就韵律有氧那一种，就我喜欢比较有活力的，我比较不喜欢去跑步机，因为我觉得比较无聊。
嗯，
对，所以对跳舞类的或什么，
或是拳有氧拳击啊，
对类似的，但是就是时间要安排好，所以一个礼拜如果可以抽出个3天去做至少半个小时的运动，那这是我今年第一个目标。对，那第二个目标其实因为我在学一些芳疗嘛，所以我觉得芳疗对于现代的人是蛮重要的，就是可以帮助你可能生活上压力的释放什么的，所以可以在芳疗这一块多钻研一点，那结合我自己本身的营养，对，做更多的服务这样。
嗯，哦，
那我们把那品品芳疗的以后芳疗营养的资讯就贴在资讯栏下面。
现在是不是还没
工商
还没有一个
领？现在还没，
品品要加油哦！
加油！今年目标，今年目标。
好，那我们切回正题，就是这一集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很常见的减肥迷思或者是困境。那首先想问一下柔一，你就是在减肥的路上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境？
我之前蛮常听到就是他想要开始减肥，然后他就会开始拼命的运动啊跑步啊或者是
去重训啊等等等的，然后就会觉得哎，好奇怪，为什么我明明就有运动可是还是瘦不下来，就是为什么明明就动了但还是看不到成效这样子。
那确实是很多减重上的迷思哦，因为其实大家都觉得、我开始动我就可以吃更多一点点，
对，
会有这样的迷思。但是其实吃的热量其实远比动的热量更多，就是好，我们前阵子吃汤圆嘛，其实一颗汤圆你就要走20分钟的路，一颗汤圆而已，所以相对的如果你吃一个蛋糕，你可能至少运动一个小时你才可以消耗掉那个蛋糕。对，你吃一个蛋糕5分钟就吃完，但是你要运动一个小时，所以有时候你吃的整体的热量其实还是大于你运动中消耗的热量。对，所以其实不能就是单靠运动来做体重管理。在减重过程中，一刚开始我们都会说吃的部分大概占70%左右，那运动就占30%。那等你体重瘦到比较标准体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想要维持目前的体态，那这时候的运动的比例就可以拉伸。对，所以还是要看你目前在哪一个减重的哪一个阶段。对，所以最大的迷思就是不能因为认为自己运动比较多就可以吃多一点。对，这样会把你就是运动消耗的热量又补回来。所以才会在体重上面一直看不到成效，
而且有可能补回来会补的比你运动消耗掉的还要更多。
对，就补更多，
补型的更多。
没错没错，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常见的，因为像我可能跟朋友约要吃饭吃火锅那种可能热量会比较高的，我们就会想说啊，那不然下午先约一个打羽球好了，
对，
然后打羽球就是这样比较平衡一点，就是打完羽球有运动了我们再去大吃一顿。但其实就是打羽球如果很多人的话，其实你上场就是大概十分钟，
对，
然后那个热量根本就消耗不了，就相抵不了你晚上吃的这些热量。
没错，所以其实运动还是有它的效果，但是其实它的效果还是没有在饮食上做饮食上的调整那么大。对，所以就是要运动有运动很好，但是记得饮食上面也要记得做适量的减量。
那说到饮食控管，也蛮多人会讨论说就是不是少吃淀粉就可以减重，所以如果我在一天中就是尽量都不吃淀粉，这样子是 OK 的吗？
我之前也有减肥过蛮多次的经验嘛，我第一次也觉得说哎，好像减肥期间就可以完全不吃淀粉，但那个时候就发现可以很快看到效果，可是复胖也很快，而且身体好像也会容易有一些不舒服的状况。所以减肥期间不吃淀粉这个到底正不正确啊，平平？
对，那我想先问柔一，就是你在不吃淀粉的情况下，有没有觉得那一段时间可能特别容易掉头发啊，或是特别容易脾气暴躁的状况发生呢？
有欸，都有。
对，其实就是你没有吃淀粉还是有蛮多副作用的。那不吃淀粉是否可以减肥，这个其实 不一定，因为你如果不吃淀粉的话，会导致你整体的热量是摄取是下降的，那当然热量赤字你就可以达到体重管理的作用。但是如果你不吃淀粉，那你其他油炸的东西吃很多，整体的热量摄取还是比你平常需要的多，那其实体重是看不到效果的。所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热量赤字这个重点，就是你要吃进去的热量比你所需要的来的少的话，那就可以达到体重管理。对，那不吃淀粉，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淀粉很罪恶，但是淀粉它在体内会转换成葡萄糖，是我们脑中最主要的营养素来源。所以当你的脑得不到足够的营养的话，它除了就是容易让你脾气暴躁之外，你可能在睡眠情况上也会不好，所以睡不好隔天的脾气也会不好，对吧？所以其实在调整上会建议还是可以适量摄取淀粉，或是我们摄取好的淀粉，像是可能是全谷杂粮类，就是五谷饭啊、糙米饭啊，或是地瓜南瓜，来取代一些精致的淀粉，像是面包、白米饭这样。那再搭配就是分量的控管以及均衡的饮食，这样才可以有效达到一个可以长期维持的一个减重方法。所以一般来讲还是不太建议就是完全不碰淀粉这种减肥法。
但是可以少，就是
可以 少量，对，可以少量没关系，但是我就是不要完全不吃，那其实身体的反弹会蛮大的。
那其实我也因为之前那个减重的经验学习到说，那未来要减重可能就是不可以完全不吃淀粉啦，因为可能对身体还是比较伤一点，可是我还是会很容易饿，然后我就会想说哎，好，那我就用一些其他东西取代，比如说多吃一点蛋白质，或是多吃一点蔬菜。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哎，吃蔬菜的话多吃一点不只会饱嘛，然后它也会有一些纤维，应该是可以帮助就是身体代谢的更好啊，然后可以促进排便啊等等。可是我发现
这段时间超容易便秘的。
确实是很多人因为在减重过程中他们就说，我多吃烫青菜、水煮鸡胸肉、水煮蛋，都是水煮，会认为油脂是造成体重增加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对，所以几乎不碰油脂。但其实你在完全没有摄取任何油脂或油脂摄取不够的情况下，其实你肠胃蠕动也会变慢，再加上你大量吃纤维，那没有油脂的辅助情况下，就很容易发生便秘的问题。对，所以在体重管理上，饮食的调整建议还是可以适量加一些好的油脂。所以像烫青菜的部分，其实可以撒一些橄榄油，对，或是一些用清炒的方式来料理你的食物，不建议就完全的就是油都不沾这样。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也要多摄取一些白开水，水分的摄取也很重要，因为当你纤维摄取很多，水分不够，那其实也会容易导致便秘。
所以比较像是我们还是可以吃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就是水煮啊或者是清烫的，但是因为身体的运作需要还是需要一些油脂，所以我们可以在清烫完之后再淋一些油脂上去，就是比较好的油脂，这样子对身体也不会造成太大负担。
对对，或者在烹调上其实用水炒的方式也可以， 不一定你要清烫，因为清烫其实没有什么味道。对，所以其实对于油脂你只要用好的油，其实对身体来讲是好的。对。
那平平如果吃补充一些坚果，这有一样的效果？
没错，坚果就算好的油脂嘛。所以像如果下午想吃一些零食点心，但是那些点心饼干都高热量高油脂嘛，这时候我就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原味的坚果来吃。但是原味坚果也不要吃太多，因为坚果就是油脂，它其实一份就大概45大卡，所以我建议就是一次最多就是吃5到10颗这样的分量比较刚好。对，会比起你吃其他的零食饼干来的健康。对，那热量也相对可以管控。
分享一点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比较不喜欢吃坚果，然后我这一次就是跨年的时候露营，我们就买一些零食是坚果加小鱼干，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变得咸咸的，然后很好入口。
杏仁小鱼干那一种吗？
对对对，杏仁小鱼干腰果啊这种。
对，其实也蛮建议，因为其实外面很多就单包装的，它其实分量就是帮你管控好，才不会你就是有时候人家会说入加入刷水就会吃很多，所以如果一包装一包装你也可以控制那个分量，也蛮不错的。那小鱼干又可以补充钙质，所以
跟蛋白质嘛。
没错，所以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
就是蛮多人也会说你运动可能是以减脂为目标或是以增肌为目标，就这两个的饮食上面也会有需要注意什么吗？有什么不同吗？
这两个其实有饮食上有点不同，就是如果你是要增肌的人，增加肌肉量，其实你整体的热量摄取是要够的。对，所以一般如果他单纯要增肌的人，我们会在热量的摄取，以男生来讲可能建议他一天可能要摄取2000到2500大卡左右。对，那如果女生大概就是1800到2000。对，那里面的摄取内容可能还是以蛋白质啊糖类这样为主，因为你要足够的热量它才可以把它转换成肌肉。对，那但除了饮食之外，它搭配它的运动才有办法辅助肌肉的生成。但是如果要减脂的人，其实基本上就是要减重，你体重一定要下降，所以在减脂的过程中其实会注意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因为你碳水化合物摄取比较少的情况下，你身体的燃烧的原料就会转换用脂肪来做燃料来源，这样就可以达到减脂的效果。所以如果要减脂的人，可能在他整体的热量摄取上呢，可能一天会比他平常需要量可能再减个200到300左右，那另外可能再辅助200大卡的热量是由运动来边来消耗。对，所以这两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他们在整体的热量摄取上以及三大营养素的比例的分配上可能会有点不同。
所以像我们刚刚第一个提到的，可能就是淀粉吃的比较少一点的，比较推荐是用来做减脂的饮食。
没错。
然后我刚刚有也有提到说，那我把淀粉减少，然后多吃菜多吃蛋白质，这个可能就比较偏向是增肌的。
不是哦，因为刚好提到其实如果是要增肌的话，其实碳水化合物还是比例不能太少，因为你是整体的热量是要提升的。对，所以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的比例是跟一般差不多，但是如果要减脂的话，就是要比较偏向低碳饮食，碳水化合物要少一点点，那蛋白质的比例可以提高一点点。
好，那品品就是针对增肌或是减脂这两个目的，我们运动前后的饮食会有不同吗？
我觉得这两个不会差异太大，因为主要是在减脂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希望他的肌肉量是保持的，是 keep 住的，所以在运动过程中我们也是希望他可以增肌。对，所以我认为这两个饮食没有差很多，所以他们都是一样。在运动前呢，如果你跟前一餐的时间隔比较长一点点，可能你中午吃，你现在下午5、6点才要去运动， 会建议你可能在运动前可以补充一份糖类，像是半根香蕉啦，或是一个小地瓜这样再去运动，这样你在运动过程中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点。
因为你的运动过程中糖类会流失，所以就等于先补充，
对，它会消耗肝糖嘛。那运动后我们要增加肌肉量嘛，所以这时候会建议要补充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那为什么要补充碳水化合物呢？因为其实很多人认为说，哦，我要增加肌肉量，就我就只要补充蛋白质。但其实糖类的补充，它可以促进我们身体胰岛素的分泌，那胰岛素分泌它有助于肌肉的合成，对，所以这两个要同时补充，这样才会让你肌肉长得更好。对，那它在补充的比例上，其实有一个建议的比例大概是3:1的比例，所以等于是你大概吃60克的碳水化合物，你大概蛋白质可以摄取20克，这样的比例来补充是效果最好的。
哦，所以其实碳水化合物的比例甚至还是比蛋白质还来得高一点。
对，因为它可以促进那个肌肉的合成嘛，对，所以你还是要适量补充我们的碳水化合物，但是就是补充好的碳水化合物，你不要补充就是油炸类的那一些或是太精致的糖类。对，
哎，那品品，就是我们刚才聊了那么多，就是增肌减脂或是就是减重期间该怎么吃，那现在市面上其实也出现蛮多就是这种主打健康餐盒的这种便当，那这么多种种类我们应该要怎么去挑选，那哪一种种类可能比较营养啊，比较适合就是减重的人吃呢？
嗯，如果要减重，其实我觉得最除了要注意均衡饮食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要注意的点就是热量的部分，因为很多外面主打健康便当，它其实只是把米饭换成可能糙米饭啊、紫米饭啊、五谷饭，那它的饭量其实是蛮多的，那饭量很多的情况下，其实整体的热量就不会太低。对，所以如果你要体重管理的人，其实热量的摄取蛮重要的嘛，所以会建议可能我们在一餐的便当量可以控制在500大卡上下。对，那里面的如果要着重均衡的部分，除了就是有碳水化合物之外，我们的蔬菜量以及蛋白质量也要足够，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注意两部分，第一个就是均衡度是否有蔬菜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那第二个呢就注意它整体的热量。
哦，像有一些健康餐盒他们可能会可以选说比如说少饭啊，或者是饭换菜啊等等的，
或是饭换地瓜。
对，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那个碳水化合物的量会不会比你预期的更多一点点。因为我之前就买过一个健康便当，它下面一整层满满的都是饭。那实际上整体的那个热量摄取可能一个便当吃起来也要700-800大卡。对，它只是把饭换成比较健康的相对健康的紫米饭或者五谷饭。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一点。
平平，那我在就是市面上也看过很多种健康便当，它可能也会有很多种主菜啊，那如果以现在我想要以减重为目标的状态的话，有比较推荐说可能要选什么样口味吗？因为我知道白肉就比如说鸡肉啊鱼肉都比较适合自己，但就是其他红肉真的就比较不要选吗？还是没关系？
就是在营养上摄取会建议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比较好，所以像刚才提到的就是白肉啊或是海鲜鱼肉这些其实相对的是比较好的，而且它其实的热量也会比红肉来的低。所以还是会建议以白肉，就是或是常说就是没有脚的最好，坏没有脚比2只脚的好，那4只脚就是相对来讲我们摄取频率少一点点，那4只脚可能就是猪肉啊牛肉啊羊肉这一些，它本身饱和脂肪比较多。对，所以在健康度上来讲会建议它的比例可以少一点点，你可以一个礼拜吃一次就好，那其他时间还是以就是白肉或是海鲜类的为主。
所以我觉得如果市面上的便当是可以是健康，那同时又是有一定调味的话，会就是我可能就会更想买。
但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想要调味，说类似你想要吃辣一点，你用生辣椒，就是不要用辣椒酱这种东西，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我目前的厨艺就是只有到盐巴跟蒜头。
啊，什么花椒啊，
对，花椒这一种去料理，我觉得都蛮不错的。对，就是你可以用其他更天然的一些调味料去做。那葱姜蒜这些本身都是很基本的，也是很不错的，就是原型食物。那可以让我们食材更香。对，
今年目标啦，今年目标是厨艺进步。
其实可以多看几本食谱书，你应该就可以进步很多。那其实在那个智康的部落格里面，我们一个专门就是食谱的专栏，你也可以去看，因为里面都蛮简易的料理方式，那有针对低糖啊或是低油不同的饮食或是地中海饮食来做就是餐点的介绍，所以蛮适合新手就是不太会料理的人去看的。对，
我把文章连接也放在资讯栏，然后我自己也去看一下。
真的很简单哦。
好，那 就是有时候晚上如果肚子饿的话，要吃东西前就会有一点罪恶感，因为会想说啊，我这么晚吃东西会不会其实更容易变胖？这个是真的吗？就是如果晚上吃东西的话会让体重增加得更快？
还是要回到热量的摄取，对，总热量的摄取。如果你其实整天的热量没有吃很多，晚上吃的东西其实热量也是低热量的食物，其实整体来讲你吃进去的热量没有大于你需要的热量，那其实还是体重还是可以维持得住。那主要是因为我晚上很常会是咸酥鸡啊，或是零食饼干，这些热量都比较高，而且是高油脂，所以往往就是你整体的热量吃的就比你需要的还要多，所以就会看到我们体重是上升的。那再加上可能吃完之后不久我们就要睡觉了，又没有时间把它消耗掉，对，所以才说其实晚上其实尽量可以少吃宵夜就少吃宵夜，但是如果要吃宵夜的部分，其实还是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帮助你睡眠的宵夜选择，像是就可以喝一些温热的牛奶、温热的豆浆，或是刚才提到吃一些坚果，这样相对的健康呢，又 不用太担心热量爆表。
哦，所以其实就是还是要回归到那个一整天的热量摄取多少嘛，就是如果我其实其他餐都没有热量摄取爆表的话，我晚上吃一些小零食啊，什么王子面啊，喝牛奶，这些就是基本上不会让真的让体重增加。
对啦，但是还是不建议吃比较不健康的零食饼干
王子面，
对，王子面或是一些其实太高油炸的食物会让你比较不好睡觉，或是你吃太饱也不好睡觉，那你不好睡觉其实我们代谢力会下降。
嗯，
对，所以刚好提到最好如果真的要吃还是吃一些相对健康的原型食物，我说蛋白质类的食物会让你睡觉比较好睡。对，
那柔你会平常会吃宵夜吗？
我现在平日比较少，但我假日偶尔会吃一下，就是可能就会吃个咸酥鸡啊，
对吧？你看，所以大家就是宵夜都会想吃一些比较
开心的食物，
开心，对，认为开心的食物。
平常已经就是吃健康的食物，吃的就是够辛苦了，所以假日可以吃一点就是比较高热量、可以开心一点的，炸物。
所以刚刚柔有提到，他觉得他平常吃的东西很辛苦。对，那我觉得在减重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要调整你的心态，你不能觉得哦，我现在吃的东西好辛苦哦，就是你需要接受这个是一个健康的饮食形态，就是观念上的改变啊，就是我想让自己整体是更健康的，对，这样你其实吃的会比较开心。那如果是为了某个目的，你心态没有转变过来，就很容易造成你在可以吃比较大餐的时候，或是可以吃宵夜的时候，容易吃更多或者是更罪恶的食物。对，因为像我平常其实我也会吃咸酥鸡，但是就是我知道它不是那么健康，所以我的分量就会减少，但是平常的饮食我就是正常均衡的饮食。
因为如果就是一直觉得自己现在很痛苦的话，可能到时候反弹会也是很大的。
对，你要接受，哦，这个就是蛮正常的饮食，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吃，你反而是吃那些油炸高热量是比较对身体没那么好。对，这样其实就不会觉得哦， 我好辛苦，平常好辛苦，周末可以放松一下，但周末一放松就整个就是你前一个礼拜你一到五的就是
努力都不见了，
就没有。对，
所以你要不要把它写到那个你的年度计划里面？
所以我觉得
调整心态，
我觉得减重过程中其实心态的调整是很重要的。你只要你的想法是正确的，你做这件事情就相对比较开心一点，你比较不会忽然的暴饮暴食。
那品品刚刚有聊到说就是可能偶尔假日还是会吃一下宵夜嘛，那我之前也有听过不少人会觉得说，那我今天真的就是热量吃的比较爆表，然后吃的分量比较多，隔天是不是可以就是少吃一点，或是甚至可以用比较极端一点，比如说断食法来减少隔天的热量，去补足跟昨天高热量做一个平衡。
我觉得热量减少一点可以，但是不要完全的断食，因为你其实一天断食，你隔天你饿太久，你隔天反而会就是会想吃更多，而且你身体可能也会觉得饥饿太久，它可能吸收更多，所以我今天是可以少吃一点点，那我们这样吃清淡一点点。如果前一天大餐真的是麻辣锅很高油脂的食物，那你可能要让你肠胃道好好休息嘛，那可以喝一些比较汤汤水水的蔬菜汤啊，或是少量的淀粉，那适量的蛋白质这样的补充，但是不建议就是完全不吃。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在隔天可以增加多一点的运动量，来增加身体热量的消耗。
那这样如果在减重中一个月瘦多少公斤是比较正常的？
一 一般来讲我们在体重管理上会建议可能我们一天是减少500大卡嘛，那这减少500大卡大概有200到300从饮食上去减少，那另外的200可能就从运动中去消耗，所以以一天减少500大卡这个方式来做体重管理，大概一个礼拜可以瘦 0.5 到1公斤，所以一个月就是大概瘦2到4公斤是我们认为是合理正常的范围。
嗯，
所以就如果有人说哦，他一个月瘦10公斤，那表示他可能是用蛮积极的激烈的手段来执行他的体重管理。
嗯，
那这个一个风险就是他可能在减过程中是减掉他的肌肉量，减掉或是一些水分的流失，那他后续要复胖的几率或速度就会更快。
嗯，
所以在减重过程中比较像是梯形的减重，他是慢慢一阶阶下来，他可能又遇到平原期，就是体重掉不下来，那之后再往下掉又遇到平原期，这样他在体重回升的时候也会慢慢的回升，不会像溜滑梯一下降下来一下又升上去。
嗯，
对
对啊，所以大家其实如果正在减重的话也可以稍微衡量一下自己是不是差不多一个月就是瘦二到四公斤，那如果有的话就是当然可以给自己很大的一个鼓励，但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有好的生活习惯，然后有持续在运动，然后饮食有控制，其实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进步了。
嗯，而且有时候不见得体重会下降嘛，可能是体脂的下降，所以大家也可以观察，有时候体重没有变但是体脂有下降，那这个也是好的现象。对，
嗯，
体脂下降可能就是体态上面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吗？
对，就是你可能体态更好更有曲线。
嗯，
虽然你体重没有变，但是因为你可能你肌肉量上升了，那 体脂下降，对你整个其实会看起来更健康，也会更瘦
更矜持一点，
对，视觉上是比较瘦的。
嗯，
那最后想要请平平就是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也整理出了很多减肥常见问题，柔一也有聊一下他过去的一些减重遇到的瓶颈，然后比较正确的一些观念，所以想要请平平帮我们总结三个重点。
嗯，第一个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啊，均衡饮食很重要，就是你不要太偏薄于太就是完全的没有碳水化合物，或者是完全的高油饮食，或者完全不碰油，就是均衡饮食很重要。但是这均衡的比例要怎么分配，我觉得还是根据你是要增肌要减脂会有不同的比例。对，像刚才提到如果你要是减脂的话，那我们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可以减少一点点。对，那如果是要增加肌肉量，那可能整体在蛋白质的比例可以提高一点点，所以均衡是我认为第一个最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要做到体重管理的部分，你的热量摄取就要低于你的热量需求。对，要达到热量赤字才有办法达到体重的管理，所以在坊间上不管哪一个说减重有效，其实可以大家可以仔细去观察，其实它整体的热量一定来低于它本身的需要量才有办法达到体重的管理。那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就是大家要好好的调整自己在对于减重这个心态上的想法，你为什么要减重，或是你自己回想一下你体重增加原因是什么，是容易暴饮暴食吗，还是什么原因，还是真的身体有其他的疾病代谢不好导致体重过重。对，那找出原因之后再好好去正视你的问题来做调整会更好，了解自身的需求，好好重视自己心理层面的问题，这样我觉得在 整个减重效果上才会有更明显的成效。对，那也可以让大家更容易去执行你的减重计划。
嗯，那就其实我们最后一个就也回扣到我们一开始在讨论的那个年度目标啦，就是我觉得要清楚自己减重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可能是想要让自己更健康，然后或者是想让体态更好，或者是想要就是瘦下来，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减重的目的都不太一样，所以知道自己目的要去哪里的话，在减重上面可能会过得更开心一点。刚平平也有提到热量赤字的这个计算方法，那我们之前有一集也有提到过，所以我们会再把资讯连结放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那今天很开心柔一来分享他的减重经验，然后以及平平有帮大家解答了减肥常见的几个问题。如果喜欢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话，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那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减重相关的年度目标。那我们就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